各位弟兄姊妹大家早。在今天的信息一开始，我想先请问大家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们基督徒有几个家？啊，只有一个家？两个家？三个家？没有错，狡兔有三窟，我们基督徒当然也少不了。其实很有意思，我们说三个家，那指哪三个家呢？第一，当然是指我们地上亲情的家。第二呢，就是我们常常习惯说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那第三个家呢？天家。很有意思的就是连我们国，我们也称作国家，有没有？所以根据这四个，我们这一生跟未来所要居住生活享受的地方，都跟这个家很有关系。所以我常常说家是我们的最爱，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我们的一生呢，从生下来到来生都脱离不了这个家。所以家既然是我们的最爱，我们就要好好的享受在地上在天上的这个家。那当然要能够真正的享受到这么重要的家，我们必须要首先将心归家，也就是看重我们的家。那在主日的早上还有明天的早上，我就特别针对亲情的家跟教会的家，比较从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那下午的专题我比较偏重在所谓的家人相处的一些实际的一些的层面。那今天早上我们来看教会是我们的家，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爱我们教会的这个家。你知道在保罗圣经里面有一处，我们现在看，就是记载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好，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的圣经好吗？来，请。我们去祷告。天父，谢谢你召聚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我们能够享受，我们能够学习，我们能够服侍。天父，我们知道你借着圣灵来保守，来呼召，来拯救我们，让我们成为一家人，必定有你更美的心意。求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在我们思想我们教会的家的时候，你也把爱跟智慧赐给我们，让我们重新的来体会，来认识，也来好好的爱我们这个属灵的家。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的圣名，阿们。既然我们说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那我就马上请问大家下一个问题，那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活出，能够让每一个人包括新来的朋友也能够享受到这个家？今天早上我就从四个方面跟大家一起来互相的提醒，怎么样让我们的教会更有那个家的实在。 那这四个方面，我要从归属感、亲切感、参与感跟使命感。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归属感。保罗所读到的刚才提到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你我我们在这个世上啊，其实是一个客旅，我们是一个出外的人，我们是个客旅。换句话说，从属灵的意义是来看，我们有一天我们都要回到天家，对不对？那如果从我们地上的生活的经验，我想我们都有外出的经验，就像我们这四天三天来到这么享受的地方，参加教会举办的这个退休会，我们也知道我们明天我们又要回到家了，我们也都有所谓的外出去度假去旅行的经验。你可以想象得到，当我们每一次出外旅行度假的时候，那一种轻松、那种愉快、那种兴奋啊！尤其姊妹们，那么更感觉到这是非常难得的，能够放下一切的家事，那么出去外面好好的享受，自由自在。你要吃什么？你要玩什么？你要几点睡？对小孩子来说也都所谓的开放的多了，所以我们都有这种很轻松愉快的这种经验呢。可是我相信你也有这样一个经验，就是你很高兴的巴不得离开你的家去度假、去休假、去旅游。可是到了一个时候呢，你会开始怎么样？想家了，开始包括你家里面你习惯的东西，家里面你每一天日常的作息，甚至于家里面的一些你的家事。所以我们不管在外面接受怎么样的享受哈，我常常跟我太太我们出去外面领会，那感觉得很好，也很觉得很兴奋，能够一起出去侍奉。可是呢，每一次我们回来，如果有这样的选择的话，我们大概都有一个默契。我说太太知道，回来的第一餐呢，我们尽量能够吃番薯稀饭啊，然后配一些的酱菜这一类的东西。那这个跟在外面所谓的吃那些大餐啊、好吃的东西呢是不能比的。可是呢，我们就感觉到很温馨，感觉到很享受。为什么呢？因为你先有一个回家的感觉，真好。所以在家里面享受一些清淡的东西呢，就感觉到特别的温馨了啊。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你有回家的感觉。今天我们的教会成为我们的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回家的感觉，你有没有这种归属感啊？有一次我在南加州早上我在一个教会有两场的这个教会的主日崇拜，那么中间又加了一场这个主日学，然后下午三点又要赶到比较靠内陆的一个教会，中间根本也没有时间可以吃中餐，我就赶路了。然后那天在我们的南加州属于是100几度的，相当难得的这么热。那尤其在内陆的这个教会，我知道那是更热，大概比洛杉矶这个 county 呢，大概还要高了4度5度这样哈。然后那个教会我去过，又没有冷气，那你可以想象得到，我越想啊，自己就觉得哇，下午还有一场这个主日崇拜，不容易过了哈，真的是身体也疲惫，然后又肚子饿，然后又热。好了，到了这个会场。那个司会的长老，我很熟的一个老朋友，就像我们今天在聚会的时候，这个事情谈的这个续约以后了，照理说一个那么老练的长老，他知道接下来他当一个主席要宣召啦，要继续的带领弟兄姐妹进入这个成败的程序。可是音乐停了以后呢，他却是左看看右看看，然后右看看又左看看，然后就是讲不出话来。你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30秒钟感觉到非常的长，有没有？你看得到弟兄姐妹已经有些人开始在 对很多的问号，甚至有一些困惑，甚至有一些担心，以为今天这个长老呢是不是有什么状况了。我坐在他的旁边，这个也觉得不太对劲，正想站起来想要拍拍这个长老的肩膀说我来帮你好了，我也是做最坏的打算。可是当我真的是要拍他的肩膀，已经站起来了，刚好走两步开始要拍他的肩膀的时候，这个长老呢讲话了。我一直没有办法学会他的这个讲话的口气，不过各位弟兄姐妹你可以猜想想象他是怎么讲的。他说，各位弟兄姐妹，等待大家能够回到神的家一起来聚会敬拜，等了好久了，等一个礼拜了，终于看到大家了，我高兴到讲不出话来了。大家终于笑了，放心了，原来我们这个长老今天没有什么状况。哎，你知道吗，我听到那么一句话，我刚才告诉大家了，我心情的那种压力跟疲惫又闷热，坦白讲那一句话给我一个相当的一个提神啊，振奋。虽然我不是所谓的那个教会的会友，不过我突然感觉到，从一个神国的角度来看，我们信主的都是一家人，所以我那天马上感觉到，我不是一个所谓的被邀请来只是来讲道的一个牧师而已，我感觉到在神的国度里面，我好像也回到了这个属灵的家一样。就因为他的那一句话，深深的提醒唤醒振奋了我这样的对属灵的家回到神的家的那一种归宿感。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感期待兴奋。我们牧会的牧师或者是教会那负责探访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可能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挫折感，你去探访，你去打电话去邀请弟兄姐妹，哎，不要忘记啊，聚会啊，特别是主日崇拜啊。可是有时候我们发现到，我们再三的邀请，再三的提醒，哎，还是看不到人。那有一些人呢，他可能会先问，下礼拜教会有什么节目，牧师讲什么信息，题目是什么，有的人还甚至问这个是谁来讲。没有错，这是我们也不是不能问的，不能想的，不能够了解的。可是我担心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回到教会来，这前提是先要搞清楚教会做什么，讲到的题目是什么等等等等，这一些的话就有一点像你做先生的下班回家之前先打电话问你太太，今天晚上你要煮什么给你吃，如果你一听你又是煮那个菜，我不回家了。或者是你的儿子在外面读大学，有没有做父母的殷勤的盼望他周末回来，或者是总是有长假回来，可是呢回来之前他还是要先弄清楚他回来你要怎么接待他。我想这个不太像是他回到家嘛，对不对？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知道我们的教会有自己的 building 啊，我是相信我们的教会一定是很舒畅、很舒服的地方。坦白的讲，在我们洛杉矶啊，能够有自己教会 building 的，尤其是像你们东部。又地又大，盖得又漂亮的，是非常非常的少。洛杉矶有将近300间的华人的教会，绝大部分都是所谓的租人家的聚会的地方。我也去过有一些真的是非常简陋的地方在那边聚会。所以如果你从这样的一个条件上来看，包括有一些教会确实也没有像我们这种教会说我们偶尔还有这种所谓吃大餐的这种夏令会啊，聚什么特别的聚会。我也知道有一些传道人几年就是在牧养 五六十位少少的这 几位弟兄姐妹，教会如果要从节目来看也变不出什么花样，怎么样能够让这些教会的信徒他们还是有这种家的感觉？那就是你的心态，把教会定位在什么地方。如果你今天你是一个客人，以前我在牧会的时候常常会提醒新来的朋友说，今天你是第一次到我们教会来，你是我们的 VIP 贵宾。但是他们如果继续第二次第三次来了以后，我们就会让他知道说这个是你的家，希望你不要再用你好像是 visitor 一样。今天我们很担心的就是教会有不少的人，虽然所谓的属于你对外还是会讲说我是奥克兰教会的会友，但是呢我们的心却没有真正的把教会定位成我把这个教会当作我属灵的家，然后呢我多么的期待甚至于多么的荣幸是属于这样一个教会的一份子。教会既然是属灵的一个大家庭，你要有这种归属感，你也要营造有这样的一个归属感，让更多的人能够喜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所以要谈到归属感，必须要再进入谈到一个叫做亲切感。因为我刚才提到说怎么样让一个教会更让你会有想要回家，我刚才虽然提到说孩子打电话不回来了，或者是有的时候你发现到有一些先生们呢好像对于回家呢感觉到压力很大，那也不能够因为这样就不检讨为什么家会变成是这样。我们平常在生活上我们在外面打拼工作，即使大家都知道我们也蛮有很多的压力，所以我就常常提醒弟兄姐妹，从一个经营婚姻家庭的角度来看，包括我们的孩子去学校上学虽然也有好玩，可是呢也蛮疲倦的，坦白来讲也许在学校也有不顺利的地方，尤其我们华人有到某一个程度有的时候还会被欺负都有，有没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特别要知道我们家是一个家，要怎么样懂得营造一种所谓的亲切的气氛。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常常会这样，小孩子回到家我们第一个迎接他的是询问他的一些问题，有没有？然后这些问题又不是小孩子最喜欢被问的，今天成绩怎么样，今天在学校表现怎么样，今天有没有跟人家打架。我想这一些的问题并不是小孩子回到家里面来最想要听到。还有我也常常半开玩笑的说，确实真的是这样，很多的夫妻在所谓的冲突的引爆点的时候的，常常第一个时间常常是在这个先生下班的时候或者是太太下班的时候，总而言之就是下班的时间回到家来。为什么呢？一方面上班的半个小时身心疲惫，再加上一些挫折，再加上你在上班之后多么的期待能够回到一个属于爱之窝的这个家。可是如果呢，如果我们一回家的时候看到的家庭的气氛，听到的家人第一个给你的这个所谓的反应，会相当的影响到你回家的那种感觉。没有错，心理学曾经有这样人做过研究呢，说女人呢一天跟男人要讲的话的次数呢，那么女人是多一倍的。比如说如果男人要讲7500个字的话，女人一天要讲15000个字才会满足。如果这个研究是正确的话，不幸呢很多的男人呢特别是上班的人呢早就把这7500字在公司都讲完了。所以你们也就知道为什么大部分的先生回到家就不太有话讲，因为他已经透支了。好，那男人讲话讲得透支了回到家不想讲话，而女人呢她有上班还算好，也许她可以 都有机会也把他15000个字讲完才能够舒服，有机会可以讲。但是呢再怎么样呢，女人跟男人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他这15000个字上班那个公式他不算的。他期待的是要先生家人跟他讲话，那15000才知道，才算的。那你们可以猜想，如果有的太太没有上班，连在外面讲话的机会都没有的话，难免真的他一天下来他就累积很多想要跟先生好好谈话的一些的期待。不过呢很不幸呢，很多的太太看到一先生回来，巴不得赶快把话一吐为快，可是选择的话题他们又不是所谓的正面好听的话，不像我们昨天那种所谓的爱的言语的话。那这一些刺耳引起容易所谓的意见，甚至于争论，甚至于攻击的话，我就把它比喻成太太呢迫不及待的在这个客厅呢拿着一个快速的机关枪等先生回来。然后他一进来呢马上就高速的发射过去了，巴不得在5分钟内把这个15000这个子弹呢打过给对方。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杀伤力很快很大，而且常常那一个地方就是在先生下班的时候。其实太太也是一样的心情，你上班回来如果看到小孩子看到先生给你的这个反应，搞不好你一气之下呢，你搞不好连心情都没有准备要准备晚餐，就像先生看到了不妙了帮你准备晚餐，你也没有心情吃一样，这个都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呢回家的感觉就是代表你怎么样营造这个家的气氛。我常常提醒弟兄们，特别是做爸爸的，你回家第一个时间家人是怎么对待你也很重要。你不要自己以为说哇我好有威严，你看每一次我回家我的孩子马上都肃立，然后呢他们都不敢吵架不敢吭声啊，然后怎么样规规矩矩乖乖的，甚至赶快闪掉。你如果从这个角度你好像是训导主任啊，你做成功了，可是拜托我们做父亲的不是要做训导主任，你说对不对啊？几年前在多伦多也是一个教会的退休会，那退休会完毕的中间吃中餐，那有一位老先生呢就跟我们夫妇说要跟我们交通一些事情，看起来这个老先生大概快80岁左右的人了，我们想大概是要谈家里的孩子或者是孙子的事情，没有想到呢他竟然是要谈他自己的事情，而且我们想这么大的年纪还要谈什么他个人的事情呢，结果一谈又是谈夫妻的事情，哦，那这个就很难得了可是当他在谈他夫妻的事情的时候，马上呢就露出一个非常挫折非常让你感觉到很可怜的一副那个表情，第一句话他就说耶牧师啊耶师母啊我这一辈子好痛苦啊，哇，一个80岁的老先生谈他的夫妻的生活第一句话是好痛苦。那我们就问他到底什么事啊，他说我娶了一个当老师的太太啊。我说哎，很好啊，我的太太还转不过来，他说很好啊，当老师你还是这个太太当老师很好啊，他说不是啊，他在学校当老师可是在家里也是当老师啊。然后他又说了，他说我从45岁的时候更难过了，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我的太太升训导主任了，所以回到家他不止当老师当训导主任。我想讲到这个你们就知道这个老先生所谓的好可怜是什么道理了。家是一个亲切的地方，家是一个爱之窝，你必须要让整个的教会也有这样一个气氛。我不是说离家出走是对的，不过有的时候常常一些家庭的事情也应该引起我们检讨，我也不是说外遇是对的，可是外遇的当中如果有一些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婚姻的问题疏于 那么改善，结果造成魔鬼人的软弱趁虚而入。那这个也是我们所谓的在婚姻在检讨这些问题的时候也要去面对。教会是我们的家，怎么样让人有亲切感呢？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讲道，那早上平常我的这个习惯总是提早个半个钟头能够安静预备心。那去的教会不是信徒都认识我的，那次去的教会到了这个礼拜堂的时候呢，三位弟兄姐妹在忙着准备周报，要就是做招待的事情。结果我一进来了，他们抬头一看是一个他们不认识的人，我还主动的跟他们说平安早，当然我相信我也是用微笑对待他们的了，可是给我的感觉很压抑，他们好像觉得奇怪，你们今天来了一个陌生的人，我跟他们打招呼他们还是只有这样，连出声都没有。我不管了，我就拿了周报就往前面坐，在那安静。结果后来牧师来了，牧师当然跟我很熟，哇，叶牧师欢迎欢迎你，对不起对不起，我来晚了啊。结果那三个招待当中其中有两个听到，哦，原来刚才那个奇怪的陌生人原来就是叶牧师他来讲道，然后他们就跑到前面那个地方，结果哎，叶牧师欢迎你欢迎你诸位你跟我大概会一样，你会不会感觉到这个教会很亲切？你会不会感觉到那这些招待们他说我欢迎你，你感觉到很温馨，会不会这样？不会的，你心里面反而有反感，有没有？哦，所以我想各位应当了解，我们教会要给人家一个亲切感，要回家的感觉，这两个是连在一起。当然讲到这个地方，我们随便提一下，我们有的时候教会的当招待的人，我们其实教会的招待就是等于代表教会去迎接去接待来参加聚会的人，尤其是陌生的人，那这个更是代表教会来欢迎他们。所以招待啊，不是牧师请你来当招待啊，你说我不会啊，招待很简单，就是发周报。不，招待绝对不是只有发周报，我想大家都知道。所以当招待的人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他要让人感觉到有没有亲切，就从开始接触到招待开始。有一次台湾有两位教牧来美国，那么参加聚会，那特别联络上我，而且特别要求我说，因为在当年呢，那个马鞍山教会的这个 Rick Warren， 因为他写的几本标杆有关的这个书哈，非常非常的畅销，得到很多很多人的热烈的回响，所以他就说：“哎，叶牧师啊，我们慕名而来，想要去那个教会参观聚会一次，好不好？你什么时候可以到我们去？刚刚有一个礼拜我没有去外面讲到。”我说：“好，那我们就去了，跟我太太，然后两位传道人，我们就牧师就四个人就去了。那我还是第一次去那个教会，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没有去过。”那这个对我开车的人第一个担心的就是，哇，听说教会那么大，聚会好几场，那停车怎么办啊？哎，你虽然有一点担心呢，可是人家这个教会虽然很大，聚会好几场，不过人家都规划得非常好，让你这一次去的人呢，很知道，马上知道怎么样停车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来宾的这个停车位的地方。而且因为我比较早到，在这个换场之间找到非常靠近礼拜堂的这个客人停车的位置，哇，我从来没有看到，当然只留给这个保留给这个客人的这个停车位就这么多哈，我没有仔细去算，但是我在想可能有将近100个停车位啊。好，让我更惊讶的就是我从来还没有过一停车人家帮我开车门哈哈。我们昨天提到开车门，那我以为是水，结果抬头一看就是他们的招待，有没有？然后不止一个人，两三个人就在旁边。你知道这些客人其实他们也知道，尤其我们从台湾来的，我想从中国大陆可能也是一样，你去参加那个聚会你就是穿西装去了，有没有？所以他们一看呢，这个 99.9% 就是来参观的，有没有？可是他就真的是把你当作 VIP 看待，哦，让你感觉到受宠若惊啊！哈，不只是这样哦，在不只在停车位的地方，我走到礼拜堂这个中间大概有100公尺，中间就有两三批的人，有的是挂招待，有的是没有挂招待，但是只是他们的会友，哎呀，看到客人呢、啊，他们非常的热情的给你欢迎啊，而且也不是对我，我看后面有些也都是这样啊。然后进到礼拜堂的时候，坦白讲，更让我受不了那个热情的气氛啊，让你感觉到，哇，我这个一辈子在教会当牧师的人哈、啊，坦白讲，我那一天真的是有点感觉到不太舒服，你知道不知道哈？但是那天就终于让我悟解，让我了解了一件事情，我们教会要对人传达一种亲切关怀感，你要做到开始让人家感觉到不舒服，你知道意思吗？我们常常是颠倒的，有没有？哎呀，不要让那个人不好意思，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连介绍都省下来了。哎，我们欢迎今天来我们参加聚会的人啊，就代表已经、欢迎了啊。哎呀，不要让那个人这个不好意思，我们不要去跟他打招呼，有没有？哎，是啊，他一点也不会不舒服，可是呢，他有另外一种的不舒服，就是怎么样？你们这个教会是把我们当做什么？有没有？好像不被欢迎，有没有？哦，再加上我们基督徒常常都有一种好的习惯，也是坏的习惯。不相信你们这几天也是一样。假设座位有选择的话，你们有多少人都是选择同一个位置坐？最少是同一区，搞不好连旁边坐的人都是同样一些人。那在你们的教会平常聚会，你们更是这样，我保证。在礼拜堂聚会的位置，在餐厅吃饭的位置，跟谁一起吃饭一起聚会的人都差不多就是这些人。我说这个是好，因为比较熟的人嘛，一个礼拜没见面了，当然很期待哦。可是所谓的不好是怎么样？就是今年年月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慢慢的形成怎么样，我们就自己很熟，可是就跟别人就不太熟，或者是别人很想要也认识我们这些人，可是呢我们就发现到我们好像跟他们 say no， 你不要进来，因为我们怎么样，我们这一群人，我们位置都是这样，我们都是做这样的人，我们都是这样的人。我以前在牧会的时候啊，也发现到教会有这样的现象。所以有一天我就决定跟会友做这样一个宣告，说我们教会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要实行5分钟运动。什么会说5分钟运动呢？就是从今天以后，主日崇拜也好，任何聚会也好，除了你说你望眼下去所有这些人都一样熟，不然的话呢，任何的聚会完毕那5分钟呢，不准跟熟的人接触，就是这么简单。这个叫做5分钟运动啊。是我们教会是属于中型的教会，从华人的角度来看，我相信我们一定有很多不太熟的弟兄姐妹，或者是你认识他，他们不认识你，那更何况还有一些新来的朋友呢。我们当然在 Michigan 华人教会不多，就像我刚才提到，在洛杉矶或者是几个大城市的华人教会非常的多。你知道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一个搬到这个教会的人那个地方，他要找教会，从我们洛杉矶的角度，其实他有很多选择的机会。除了有些人可能习惯就限制了，反正我是长老会就找长老会了，我是台福教会就找台福教会，我灵粮堂找灵粮堂，没有错。有一些人是所谓的把这个当作前提，但是坦白来讲，一样的教派，一样的差会，也有很多的选择，对不对？更何况有一些人根本没有所谓的什么是哪一个教会教派的这个观念，他就是用一般世俗的话来说，他就是 shopping around， 他就是逛教会，然后才慢慢的决定到底哪一个教会他要选择当做他属灵的教会。其实他就是在找一个让他感觉到很有归属感，很有亲切感的这样一个教会。所以我们的教会不只是这样而已，其实更重要就是当人在我们的 教会一阵子以后，他会感觉得到教会的那种爱的气氛、关怀的气氛，哦，就像我们所提到的，你辛苦经营的一个家，当然我有的时候我们难免也会有矛盾、有冲突，可是呢，如果家一天到晚就是吵吵闹闹的，啊，我想你自己难过，你的小孩子也很伤心，对不对？一样，为什么说亲切感进入到更一个深的层次，不只是关怀而已，而是要让有这种爱的一种生命的流露。圣经讲得很好，说吃素菜彼此相爱，远胜于怎么样吃肥牛彼此相恨。你知道在当时吃素菜就是表示穷人嘛，吃肥牛就是有钱人啊。现在是颠倒，你知道意思啊？不过观念是一样。有一次我被邀请跟我太太去参观一个人，他们一个家庭新买了一个旧的豪宅啊，我以前还不知道什么叫做豪宅，那一天终于知道了什么叫做豪宅，就是你要花45分钟才参观完毕的房子，就是豪宅啊。不过在这个参观的这个过程里面，我心里面一直有一个纳闷。后来终于参观完毕了，因为是女主人接待我们，就在餐厅呢泡茶要请我们喝。我们还没有喝第一口茶的时候呢，这个女主人就讲话了，她说：“叶牧师、叶师母，你们不要，千万不要羡慕我们住这种豪宅。”哎，她自己也承认她是个豪宅，可是她却说千万不要羡慕。然后她马上脸色一变，她说：“其实我们只是住在冰宫里面。”证实我刚才说，在参观这45分钟，我就觉得这个姊妹好像又没有很兴奋接待认识的朋友参观他的豪宅，可是呢那个表情不对，你知道哈？尤其我们哇看到很多这些没有看过的那么贵，这个贵重的这些的家具啊，这些壁画等等等等，这些哈，就像不懂，我们也觉得哇有没有，可是这个姊妹怎么那个表情你就是对不上来哦。就像有一次，那个时候自己还年轻了啊，在一次的这个福仁社的一个年会，请我去讲这个夫妻的这个主题。那时候因为才40出头，很年轻啊，然后一上台我就问两个问题，请问你们现在不管结婚多久的人，对你们婚姻满意的人请举手，你就知道这个问题好尖锐、好尴尬，有没有？就有一些人就。因为我一直追问啊，他们只好举手了，哈哈，勉强超过一半。其实有几个人举了，马上要放下来。有几个正在挣扎，到底要不要举手？看到旁边那个太太那个表情，哈，就知道了，举不得，哎，就放下来。好，那我再问第二个问题，我说，如果你们现在才结婚，有多少人还会跟旁边那个人结婚的？请举手。请问第二次举手的会比较多还是比较少？啊，比较少。有没有人答比较多？哎，我看弟兄都答比较多，姊妹都说答比较少。事实上举手的是比较多，可是我们懂心理学的当然不会只有看他的表面，对不对？哪里的人家问你这个问题，你举手的时候那种苦瓜脸，有没有那种一副很痛苦违背良心啊，甚至于心里面一直骂我，你这个人竟敢问这个问题，要害死我们吗？所以啊，刚才弟兄答比较多，你们其实是答他表面上举手的，所以太太比较厉害，答案是比较少，从那个表情来看。我就马上想到那一天这个女主人就是那个样子的啊。各位 by the way， 刚才我既然讲那个问题，我这一辈子只问过一次这样的问题，因为从那时候起我就决定我以后知道绝对不能再问这两个问题，连在教会我都不敢问。但是刚才有一点点的冲动，真的想要问你们这两个问题。 就劳扰你们，不过你们心里面要回答这两个问题，真的这两个问题是最关键，你说对不对？好了，那一天我开车回家，离开那个所谓的豪宅，我一个男生从来，男人从来没有做过这种所谓的比较感性的动作，一上路我就左手握着方向盘开车，然后右手就伸出握住我太太的师母的手，然后很感性的告诉她说，感谢主，我们家虽然不是住豪宅，我们家是小小的，我们真的是小小的一个房子，1600 square feet， 我们家人口虽然不多，那个时候我们有三个人，可是我们家收容了三只流浪狗啊。然后本来我跟我太太说，流浪狗只能够养在外面，她说不行，狗是家里的一份子，要养在里面啊。我说养在里面那就只能够一楼，前面几年都养在一楼，不过慢慢的狗大了，他就让他上上下下。我说不行啊，他说他剩下没有多久时间了他们。所以那天我真的突然体会到这一句话，说金窝银窝真的是不如我们家的狗窝哈。所以我就很感性的跟我太太讲了这么几句话。各位，当然我讲这样话的意思并不是说，哎呀，我们基督徒一定要住这种破破烂烂的地方，不是啊。如果你住金窝银窝，家里又有爱，那就是你天天吃肥牛，不过不要常常吃了齁。你又有彼此相爱，你要天天举行感恩礼拜，你说对不对？但是我想圣经的智慧是告诉我们说，如果这个两个不能够兼得的话，你要取什么更重要？那就是彼此的相爱。就像圣经所说的，弟兄们和睦相处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所以我们的教会要给信徒，我们之间，甚至要给外面的人感觉到，这个教会是我也要来当做一份子的一个属灵的家。你必须要有这种所谓的亲切感，里面更深的有这种爱的见证。第三，我们的教会是我们的家，你还要进入第三个，那就是要有参与感。参与感。我如果问大家一个问题，家人跟客人有什么不同？我的问题都是很简单，家人跟客人有什么不同？太简单到你们不知道怎么回答，对不对？我告诉大家，最简单的答案就是，客人就是被招待的人，家人就是要分担家事的人，叫做家人。有哪一些客人到你们家，你请他吃饭以后，你就下命令，等一下你要负责这个，你要负责那个啊。除非那个人跟你是熟到你把他当作家人，有没有？有的时候你也会这样啊。那这个我相信，那个被邀请的人，甚至于被指点的人，他也会很高兴，因为你把他当作家人。但是一般的时候，客人不会是这样的，对不对？好，那从这个角度来看，请问你们家是不是住比较多客人而不是家人？你知道我问这个话的意思吗？是不是比较多先生是当客人？我常常说，我们从小就要训练孩子做家事，真的是，而且千万不要学美国那一套。哎，你去到俄罗斯给你一个 quarter， 你是做什么？给你一些钱啊？我知道老美的这一套就是希望从小让孩子养成怎么样？你要零用钱，就要自己想办法去生财，或者是这么说。这一点得到的却是失去的更多。你等于从小就让孩子感觉到怎么样？我不像是一个家人了，对不对？因为我做家事可以有酬劳，甚至还可以讲这个代价的，有没有？那换句话说，如果我不想帮助做家事呢，我只要不拿钱就好了，你说对不对？那这个不是跟雇工差不多吗？有没有？所以给孩子的零用钱也是没有条件，根据我们的能力，根据小孩子年龄，还有他负责任的情况，对不对？但是呢，分担家事也是从小要训练，真的是要这样。那同理，我不知道我们的教会 两三百个人，有多少是主人，有多少是客人？这个分辨就是在你有没有在 Auckland 这个教会开始分担这个家里面的家事。教会不管多大多小，我相信都有做不完的家事，你说对不对？就像我提到了跟新来的朋友说，我们欢迎你今天当我们的贵宾，如果他这些人把我们教会当作他固定聚会的，我们就说这是你属于你的家，我们就欢迎你，邀请你，也需要你来分担家事。啊，你知道他们做教会机构的曾经研究，普遍的教会不到10%的人在分担教会的家事，也就是参与所谓的侍奉。换句话说，教会把所有的教会的家事都放在这10%的人的身上，所以当然有一些的这些10%的这些弟兄姐妹，当然久了以后就承担不起，你知道吗？就压力很大。你有没有跟我一样看过这个美式的这个足球的时候，就感觉到哇，这个美式的这个足球好激烈，有的时候还蛮残暴的，有没有？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跟我孩子在学怎么样看这个美式足球。有一次我忘记是哪一年，不过是一个这个美式这个职业足球的这个最后总决赛，哇，这个球场上两边的球队加起来大概将近100个人吧，然后呢，这个看台上有7-8万的这个啦啦队啊，在那边叫喊啊。然后我看到那个楼这个在这个球场上在这边两边在那边打这个球的这个球员，我看那个样子，我真的心里面突然感觉到说，哇，应当赶快让这些100多这个球员赶快要休息了哈，再这样拼下去，搞不好真的有人会出状况。那事实上也有这样的情况。然后我就马上就进一步想，真正的需要下来运动的是看台上这7-8万的人需要下来运动。你看美国人为什么喜欢看球赛？不管是什么球赛，你们都知道，因为我也曾经被，当时我来留学的时候，曾经有一位老美好意带我去看那个我们洛杉矶的那个 Dodgers 的 baseball， 所以我稍微体会到一下，几乎每一个人去看球场看这个球赛，不是先买热狗就是可乐，就是反正就是一些吃的，有没有？哇，然后 popcorn， 然后一面吃，然后一面叫，一面喊，哇，兴奋得不得了。从心理学上来讲，他几个小时是他们的可以说所谓发泄，也能够轻松的一种解脱啊。难怪他们这些看台上的人肚子是越来越大，你知道吧？啊，然后下面那些打拼的人呢，真的是累垮了。我们今天教会常常有这种现象，如果研究机构的数据是对的话，将近90%的人是在当观众、当客人，你知道吗？如果我们进一步想的话呢，我们教会的这些的观众跟所谓的客人，有的时候还做得更差。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到这些球队在看台上加油，虽然他们吃热狗喝可乐也不是很健康，不过呢，最少他们还会为自己的球员怎么样加油吼叫，有没有？而我们在教会的这一些所谓的啦啦队，所谓的观众，我们是人家是这样的，我们是，你知道吗？所以你要做一个，连做一个啦啦队我们都不太会做。难怪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无奈，也很难过的听到有人所谓的忙了服侍一阵子以后，就跟传道人说：“牧师啊，以后我不再侍奉了，以后不要再找我了。”当然求神怜悯，这个有很多的问题在里面。不过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知道说家里的事是大家要承担，而不是少数的人。如果你把奥克兰教会当作你的属灵的家，请你问你自己，你现在是客人呢，还是已经成为家人？那就是教会的家事，你有没有开始在分担？那其实 侍奉的这只是参与的一部分。今天我们看保罗在提到以弗所书的时候提到说，我们每一个人是要被建造成为怎么样属灵的宫殿。希伯来书真的是很直接的告诉众圣徒，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石，都是活的石头，然后用以弗所书连在一起的话，这个活石就是要被建造成为怎么样属灵的宫殿一样，以基督当作这个根基的一个属灵的宫殿。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参与除了侍奉以外，我们要参与在教会生命的建造。好，也许我还是用一个比喻吧。回想起来，那时候当然自己啊，家人都还没有信耶稣。不过小时候呢，可能不是只有我们家是这样的。什么事情呢？就是当时家里是烧木炭，有的时候烧那种木材。所以啊，那个炉灶了，有的时候就是用几个砖块呢，就是砌起来啊。然后有的时候看到这个砖块坏了，或者是有的时候妈妈说：“哎呀，这个砖块，这个炉子不行，要修啊。”那当时当然家里也穷啊，就算有钱，你也不知道是什么要买砖块回来做。哎，不过呢，大家都心里有数，知道去什么地方拿砖块不用钱，你知道意思吗？啊。然后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我们两个兄弟，我跟我哥哥年纪比较大，晚上有一个任务要去这个工地偷几块砖块的时候，真的很紧张，而且还吆喝我们那个五岁的弟弟也一起去啊，叫他把风啊，我都还记得那时候真的是紧张的不得了啊。哎，不过后来去工地发现到，哎哦，我们邻居那个也来，那个也来了哦。大家就变成哇，原来这个地方好像不是那么恐怖的哈。然后一次生，两次熟，三次就老练，你知道不知道？大家连大白天都去搬了，你知道吗？我还记得那时候小学的，那个外婆，妈妈说啊，今年外婆要到我们家来过牛历年，然后要让她大显身手，所以希望呢，这个把那个炉灶或者是再多弄一个小的地方，那。我们兄弟姐妹兄弟一听就知道我们又可以发挥了啊。然后这一次打算要大干一场啊，所以呢这次一样吆喝弟弟，不过那时候他也年纪大了，我们说你要来帮忙还，可是他在玩弹珠啊，玩得很尽兴，再怎么叫就不走，不叫不动，到最后我的哥哥真的很气了，大声再叫他一次，你知道他终于回头了，他说何必去那么远去抬那些砖块，因为那时候我们家的后院大概离50公尺100公尺的地方盖了一个庙，很漂亮的庙，而且那个庙我们也搞不懂，那个墙又不是很高，差不多大概4尺高在外墙，可是那个砖块我们真的没有看过那么漂亮的砖块。我的弟弟竟然讲这么一句话，何必要，因为我们这次要大干一场，我们知道要去很远的工地。我的弟弟一听更不想去，然后就叫我们两个哥哥说，你们就去后面那个墙壁去敲几块就好了。我还记得我的大哥一听咔就打他一个耳光，乱讲话。不过当我在看这段圣经准备着信息的时候，就回想到小时候这一幕啊，我就觉得我的这个弟弟讲的还蛮有属灵的道理在里面啊。真的是这样，你说是不对？你看这些砖块多宝贵，有没有？可是你放在工地，风吹雨打也容易坏掉。就算不坏掉，像我们这些小鬼就把它偷走了，有没有？坦白讲，又有大鬼去偷啊，大人也去偷啊。那这个不是就是属灵的道理吗？为什么保罗要规劝我们要参与在教会的所谓的建造属灵的宫殿？保罗在以弗所书也提到，教会就是要装备众圣徒，要成全信徒，把我们的恩赐能够发挥来建造彰显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个是一个教会的一个目的。所以教会的参与感不是只有所谓的服事侍奉，这个当然是基本的，可是更重要就是你为什么教会我们也要有主日学，我们要查经班，我们要有退休会，我们要有各种的聚会，其实这些 干嘛把我们搞得那么忙啊？这个就是要装备众圣徒，装备信徒们能够在教会被建造，然后建造好，我们能够彰显这么宝贵的这个活石所建造出来的灵宫啊，来彰显神。所以这是教会的第三个我们必须要有的所谓的这一种参与感。那最后一个，我们教会还要有一种叫做使命感啊，使命感。你大概回想起来，你从一个人来留学到刚刚结婚，除非家里有办法给你马上那个几十万美金来让你买房子，不然的话呢，可能很多人常常你们结婚的第一个，就像我的儿子一样，他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他只是租一个一房一厅的公寓，跟他的太太开始他们的自己的小家庭。可是我们每一个人当然都期待，我们不是一辈子要住这样，有没有？我们慢慢的就买到自己的一栋小 condo 啊 townhouse 啊，然后呢我们更期待有一天我们能够买到一个所谓的 single house， 有没有？所以就让我们的这个家呢就慢慢的更怎么样，宽大又舒适，再加上考虑学区一定是越办越好，我们华人一定是这样哦，这个都不是坏事。可是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圣经有一句话说，我们不要自己住有屋顶的房子，而神的殿是怎么样，是漏水的，是荒凉的，你知道意思吗？在旧约的时代，神的话语就这样，先知就提醒这些的信徒，意思就是说，我们对自己的亲情的家，我们很知道我们有一个使命，我们有一个目标，我们要让它能够更好。可是你有没有用一样的这一种使命感，这种关心，也常常在注意到关心到教会的需要啊？当然我不是只有只说教会的硬体这方面啊，就像我们的教会已经是从我们洛杉矶的角度已经会让我们很羡慕，有大的地，有漂亮的礼拜堂，这个当然是好。可是我们要再进一步谈的就是，教会的使命感绝对不是只有建造这些的硬体。就像我刚才提到那个年轻的那个太太，每次我想到她的表情，我就是觉得很为她觉得很可惜。住豪宅，可是却是在冰宫里面啊！你知道有一天我在高速公路乱去开车，那看到一个这个卖房子的广告，虽然我自己也没有任何的考虑也要买房子，也不可能，可是我就很被那个房子的广告所吸引。那我心里面想，这个建商呢很聪明，这个广告呢一定会带来他这个卖得很快，结果不出所料，真的是很快就卖光了啊！那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觉？因为他除了这个广告那个照的这个风景，还有那房子当然盖得很漂亮，而且呢很有意思，这个现在很少看到这种广告了。一家四口就站在这个家的前面，然后那个表情就让你知道家好温馨啊，好快乐，好相爱。然后所有的广告除了电话以外，只有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呢？写着说 This is your dream home， 他说这是你梦想中的家。你看连我这个不想买房子的一看到这个广告就很被他吸引了，所以这个广告真的厉害。好，后来我仔细再想一想，这个建商的广告是成功了，可是从英文的角度来看，他写那一句话对不对？你若仔细想一想的话，他写那一句话对不对啊？记得我再说一次，他说 This is your dream home， 对吗？从用英文的角度来看，建商凭什么是卖给你一个 home 的？建商只能够说 This is your dream 什么 house， 对不对？建商只是卖 house 啊，可是他知道英文不是这样用，可是他 就知道买房子的人、买 house 的人绝对不是只有期待怎么样，他只是买到一间很漂亮很好的 house， 而是希望当我们住到里面的时候，这个 house 就变成 home， 而且是一个 home sweet home， 是一个甜蜜的家，有没有？他很懂得抓住人的这种期待跟理想。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亲情的家也是一样，我们属灵的家也是一样，我们希望这是不是一个This is not just my house， 这是我的一个 home， 一个属灵的 home， 一个亲情的 home。 很可惜刚才我们也提到，我再特别补充，你同不同意今天有很多的人虽然建商骗他说这你买这个 house 就变成 home， 可是很多人买到 home 以后， home 其实只是变成一个 house。更糟糕的是有一些人的 house 变成 warehouse， 你知道吗？你知道 warehouse 是什么？就是仓库。只是大家有使命的拼命要把这个 warehouse 怎么样装潢的更高级，这个 warehouse 所收藏的东西更值钱而已。有一次我们去一个人的家，我们夫妇两个人一进入到客厅，几乎异口同声的，因为看到一客厅我们就讲了一句话，哎，你们是不是要出远门了？我想如果你也会这样想，为什么呢？因为客厅的那些家具全部都盖着白色的被那个被单，对不对？这个是标准要出远门的一个准备嘛。结果女主人在旁边听了，没有啊，没有。男主人就补充了，因为知道我们很讶异，既然没有要出门为什么这样，男主人就补充了，他说哎呀，我们家这些家具都还蛮高级的，不过一年也用不到一次，所以我们早就把它盖起来了。我心里面一想，为什么不搬到我们家来？这么高级的家具竟然怎么样用被单常年的就把它盖起来。我只是没有讲那一句话，我心里面想，哦，又是一个高级的 warehouse。 当然了，但愿不是了。不过没有错，你连家具都不知道怎么用，不敢用，不舍不得用。那更不用说如果人连家人相处的那个气氛又很糟糕的话，连 warehouse 都不是，搞不好是有人说在家里面应当是爱之窝变成是恨之窝，家应当是避风港结果变成是暴风圈。那我想亲情的家我们一样的不希望看到这个事情，教会的家我们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要有这个使命，让这个教会不只是硬体，我们软体，我们家人一起的这种相处的学习，彼此的相爱。更重要，当然教会的使命我们都知道，教会有许多的功能当中，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什么样？就是传福音，就是宣教，就是关怀所谓的神托付我们的使命。所以除了关心我们自己的教会以外，那刚好这次周牧师跟我们代表两个不同的机构，周牧师的负责的机构比较属于宣教为主，当然我想也不只是只有这样，那我们的机构是比较是家庭，虽然表面上不是宣教，其实我们也是一个家庭的宣教的机构。所以我也很希望今天在我们谈到我们教会自己本身的这个使命的时候，也能够特别想到，比如说从我的机构的角度来看，家庭的事工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常常告诉神学生同工们说，家庭的事工是牧养的主轴，然后家庭的事工是宣教的管道。什么意思呢？是我们比一般社会的人我们真的福气多了，因为我们在教会有很多的学习，很多的成长，我们在教会 也偶尔比较常常有听到所谓的家庭的教导关怀这些。可是你有没有想到，虽然这样，可是在我们教会还有很多很多的家庭的问题，我们可能表面上不知道。我们当传道人最难过的也最无奈的就是，教会假设有两三个家庭，除了 一些所谓的家人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常常把教会的牧师跟师母搞得好像救火员一样啊，那很多教会的牧养就不平衡。所以对内基督徒的这个家庭的这个关怀，家庭的施工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更进一步呢，社会的人更少有这样的管道跟得到帮助，我们能够用家庭的这个关怀，家庭的这个施工去成为社区的接触点啊，那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宣教的方式啊。我不是说布道会不好，可是我们都知道现代的人用那种传统的布道会，那么不太容易带出好的效果。可是如果你像这种家庭营，或者是在教会偶尔有一些家庭的事工的这个提供的话，社区人会很讶异，哎，你们教会也谈这个吗？你来看看啊。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他们是用礼拜天啊，请我去主日学跟主日崇拜，然后特别是讲家庭的信息。那因为是连续有三个礼拜，所以到了第二礼拜我就提醒他，哎，我们教会到底有多少人这两个礼拜呢是社区的朋友来。结果牧师第二个礼拜呢举手问看，只有一两个人带社区的人。那因为我事先有跟牧师交通这个事情，所以牧师那天也同意，就特别的鼓励，特别的要求啊。然后最后那个礼拜呢，就大家动员了，去超级市场，华人超级市场去邀请朋友来。结果第三个礼拜来了27个人，连主日崇拜都来啊，因为我们都是传家庭信息方面的嘛。所以牧师终于第一次看到说，原来连主日崇拜，可是因为跟家庭有关的这个信息呢，对社区的人是多么的渴慕，多么的需要啊。所以家庭事工在我们教会成为对内的牧养，成为对外宣教的一个管道。好，然后像周牧师这一类比较更重视在直接宣教的这个机构，也是我们要配合的，也是我们要去赞助，也是我们要一起来提醒我们教会宣教的工作。自古以来教会都有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越重视宣教的教会，神的祝福一定是越大。这个是一个不变的属灵的道理，就是这样啊。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没有错，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到教会这个包括人的问题越来越多，甚至有的时候连传道人跟信徒之间的问题越来越多，当然原因很多很复杂，不便几句话可以谈。但是呢，慢慢我们也发现到好像越没有向外宣教传福音的教会啊，就常常累积太多的 energy， 然后在那边内耗，你知道意思吗？哦，所以越往外面宣教传福音的教会，大家就把 energy 把恩赐把力量集中在传福音，我们一起来抢救灵魂啊！哎，好像相对的教会人之间的这个问题就越来越少。所以难怪为什么所谓的越重视宣教的教会，这个教会的增长祝福越大啊，真的是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也相信我们的教会也是重视传福音，重视宣教啊。我想我们在这一方面，我们要以一个所谓的不只是我们教属灵的这个家，我们奥克兰这个教会，我们要这个时候就要推广到神国的观念，属灵的这个大家庭，超越机构，超越教会国度的观，来眺望我们的使命，是我们成为奥克兰教会的一个家人，我们当然要关心我们家里的事。可是呢，神家的事是更广啊。刚才我们提到家庭事工，我知道我们牧师师母也都很重视这方面，但是我相信我们还可以更多的在这方面，通过弟兄姐妹你这方面的参与，眺望你们的使命，去关心你四周人的这个家庭。我最后用一个小故事来结束。有一个小孩， 他走迷路了，从自己的家不知道怎么走到最后呢，到了这个小城市去了。然后呢开始着急了，因为不知道怎么回家，所以呢路边好心的叔叔呢就把他带到警察局去。然后警察也问不出他家真正的住在那里，也问不出这个电话，只告诉他说我家住在，听这个间接的描述，警察大概知道在那一区。然后那个很好心的警察呢就开着警车呢就好了，那我就带你，反正那个地方总是可以找到吧。结果走来走去都不是，走来走去都不是。哎，到最后呢这个小男生呢说，啊，警察说我知道怎么回家了，我知道什么，你让我下车，我知道在这个地方，请让我下车。这个警察还有一点不太放心，因为那个不是住宅区，而是一个还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市区，而且是停在一个礼拜堂的旁边。警察说，哎，这个是一礼拜堂啊。他说是，这就是我的礼拜堂。那他问他说，那你真的你知道怎么回家吗？他说知道。他说我只要找到我的教会礼拜堂，我就知道从教会怎么走回家。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小的故事，当我听了以后我就很感动，因为我就觉得说我们的属灵的家跟亲情的家常常是一体的两面，真的是要这样。哦，我们有亲情的家，我们还需要有属灵的家，我们有属灵的家，我们也要关心亲情的家。我真的很盼望说我们的教会就像这个小孩子，我们被神的爱带领到这个教会，但是教会也知道指引我们回到我们亲情的家。然后因为在亲情的家我们得到神的恩典神的爱，我们也更知道用这样关心，用这样的归属感亲切感参与感跟使命感，我们一样带到我们的属灵的家，而让教会属灵的家也更多的得到上帝的恩典。今天有很多在我们教会的人，包括未来可能一些慕道友，我们不要只有高兴说啊，感谢主你们找到你们属灵的家了，希望记得我们这个教会牧养他们，我们教会一起在帮助他们，也要让他们找回亲情的家。所以教会绝对不是只要弟兄姐妹在教会感觉很好就好，亲情的家呢，所以我很谢谢那这次我们有机会一起来跟大家有一些这样的学习跟彼此的提醒。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好好的珍惜也爱护也享受这个属灵的家，虽然有一天可能我们因为各种的关系我们会离开，但是呢珍惜，因为你在这一段时间，这个就是你属灵的家。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今天这个祷告，请大家先为你自己来祷告，为我们的教会这个属灵的家来祷告。看在这四个方面，我们自己个人做一点的反省：归属感、亲切感、参与感跟使命感，在哪一个方面你感觉到很感恩的，因为你有实现出来，有哪一些方面你还有待加强，就圣灵也启发你知道怎么样呢能够活出更有属灵的家人的这四个重要的内涵。 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在你的爱里面召聚我们，救赎我们，你也教导我们，也帮助我们学习相处相爱。求我们的教会更让每一个人成为他属灵的家带来的祝福，得到享受，也不忘记这个属灵的家受托有主你自己的使命跟任务。求你让我们一家人也一起来完成主你受托的这些的使命。主啊，谢谢你，因为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亲情的家，你是我们一家之主，我们更相信基督你是我们教会的头。求你继续在我们当中做带领，做扶持，把你圣灵的力量在当时你的教会浇灌，也在这个教会不时的充满在我们当中，继续的教导我们怎么样成为和你心意彼此相爱的家人。祷告奉主的圣名，阿们。